乃至虚空世界经，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这就是宋正师信愿的第四段总收信愿无尽。这就是把前面啊十大愿到最后的结文总合起来重诵。前面十大愿不是每一愿到最后都有这个众生界尽等这些名相吗？所以这里总合起来说乃至虚空世界尽，就是按照前面十大愿不能一一相说，因为句诵被这个七个字限住了，不能一一啊按照长文呢、把它表达出来，所以用乃至两个字超略所有的愿文的最后啊，无论是虚空界如果有尽，世界如果有尽，众生如果有尽，众生的业如果有尽，烦恼如果有尽，如是一切无尽时，像这些本来都是无尽的如果他们有尽，我的愿也是无尽，所以我愿究竟恒无尽，我的愿一直到究竟近未来际是没有穷尽。这是叫做总收信愿无尽，就是把前面十大愿结文的这个无尽的意义啊一首偈颂把它总包含起来。这就是宋正师信愿已经完了，接下去是第二宋显经圣德，显经圣德就长文里面十愿说完之后啊，说明受持这个华严大法十大愿王这所有的殊胜功德那么文字有两段，第一啊先重诵这个较量文经的前面长文里面又有比较这个听经所得到的功德来说明这个无穷无尽的殊胜利益。这里有两首偈颂，就是八句，十方所有无边差庄严众宝供如来，最胜安乐世天人，经一切差为成劫，若人于此圣愿王，一经一耳能生信，求圣菩提心可娘，获圣功德过于彼。这两首句诵啊就是重诵这个较量文经的，对于这个十大愿王，别说是能够如法修行，只听到功德就胜过这个布施功德多多了十方所有无边差，头一首句诵就是说明这个布施的广大无量无边佛国以最庄严的种种宝物来供养诸佛以最殊胜的快乐来布施一切天上人间的众生，而且时间是经过一切佛刹微尘数接受那么长，这么大的布施功德，比较这个听到这个普贤十大愿的功德根本不能相比。所以说若人一次圣愿王，世界上的人如果有人对这个殊胜十大愿能得罪自在，所以叫做王，一经一耳难三性，就是只听到耳根听到十大愿王这个道理，听到之后就生起信心只听到生信心，由此啊求圣菩提心可娘，希望能够祈求成就殊胜无上菩提，就成佛就由此发起菩提心来他的心对于这个无上菩提的可娘就是希望希望能够将来成就无上菩提，只听到发这个心，获胜功德过于彼，所获得的殊胜功德超过前面 这一首颂所说的用种种的供养诸佛以安乐布施天人乃至今微尘处皆，这个福的比不上闻这个十大愿王的升起信心而发愿要求成佛的功德，胜过他很多很多了。获胜功德过于比指前面布施功德，即常远离恶之事，永离一切诸恶道。速见如来无量光，具此普贤最深渊。接下去的诵显经圣德的文字啊，是诵显仪众信的，除掉闻听到之外，读诵受持讲说十法行通通包含在里面，句诵很多，一共有20句。依这个普贤菩萨的法门修学，从此能够远离恶知识，不会造恶因。那么既然远离恶知识，就不造恶因，不造恶因就不至于堕落于苦报的恶果。所以永离一切诸恶道，恶道包含地狱、恶鬼、畜生有的时候也包含恶修罗，一切恶道通通都会远离，不会受到恶道的苦恼。而且如果发愿要往生佛国的话，速见如来无量光，很快就到极乐世界去亲近无量光佛，就是阿弥陀佛。据此普贤最深渊，往生之后很快就能够成就像普贤菩萨最殊胜的大愿。此人善得甚寿命，此人善来人中生，此人不久当成就如彼普贤菩萨心。这是经文赞叹依普贤愿修行的人呢所得到的这个殊胜利益。此人依十大愿修行的人他这一生所得到的寿命啊最殊胜了。过去多生虽然有寿命，可是呢不晓得修学普贤十大愿，现在闻到十大愿晓得修学那就是他得到这个寿命，这个身体是最殊胜的，得利益最大的了。此人呢善来人众生，这个人修普贤十大愿的人来人中做人，生在人间做人来得正好，最殊胜最有成就此人不久当成就依普贤愿修行的人不必多久了就能成就如彼普贤菩萨行，像普贤菩萨的大愿大行啊不久啊他就能够成就了。往昔犹无智慧力所造极恶五无间，宋是普贤时普贤大愿王，一念俗集皆消灭。这是说明依十大愿修学，最大的忤逆大罪都能够消除往昔从前多生多劫以来因为没有智慧，没有智慧的力量啊，所以就被恶道的因缘所圈，造出恶业，所造的极恶的罪业。什么极恶罪业？五间罪，就是忤逆大罪。忤逆大罪啊会堕落在无间地狱，所以叫做无间。那么现在闻到十大愿王，晓得读诵这普贤菩萨的大愿王啊，一念之间很快就能够把这个很严重很重的罪过啊都能消灭。足性种类极勇色，相好智慧先圆满，诸魔外道不能推，堪威三界所应供。这个人生生世世他都生在最尊贵的种族这一类的人的境界，他的容貌他的颜色都是非常殊胜，相好庄严，像应身佛的32相、80种好还有无量智慧 通通具备，都能圆满成就。那么所有的魔，种种的魔境，所有的外道都不能够影响他，不能够推服他，他能降服诸魔外道啊。这个人就堪得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众生呢、啊、所应当来供养他。所以菩提大寿王作于降伏诸魔中，成等正觉转法轮，普利一切诸贤士、诸汉士。这个人不久就要成佛，很快就到菩提寿下，菩提大寿王就是坐在菩提寿下成佛。坐在菩提寿下之后，降魔坐于降伏诸魔中，强软二魔同时降伏。那么成佛之后，成灯正觉就成佛，然后说法转法轮就是说法，那么普利一切诸寒士，还是寒士就是一切众生因为众生身上含有情识有知识有精神，所以就是寒士。成佛以后说法能够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诵显仪众信德，重诵前面长文所说的显仪众信德，就是读诵啊、受持啊、讲授啊，通通包含在里面啊。后边接下去第三段诵劝俗受持，重诵前面长文里面劝导大家要好好的去受持这个普贤十大愿，有两首句诵。若人于此普贤愿，读诵受持即演说，果报为福能证之，决定获胜菩提道。如果有人对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晓得读，能背诵，能执受在怀，任持不失，或者是懂得里面的道理，讲给人家听，演说，这样修持所得的果报啊，只有佛才知道。除掉究竟佛果之外，其他就是大菩萨也不能完全知道。所以果报为佛能证之，只有佛才知道这个人的功德多殊胜啊，因为他由此啊决定获胜菩提道，决定能够获得最殊胜无上菩提的这个目标，就是能成佛。他尚且能成佛，还有哪一种功德不能成就啊？通通具备。若人诵此普贤愿，我说少分之善根，一念一切细节缘，成就众生清净缘。世界上如果有人能够读诵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受持这一品经，这一卷经，我说少分之善根，这个我就是普贤菩萨自称的，因为这是普贤菩萨讲的话。普贤菩萨说，我不必说他的很多功德，少分好了，我说他的少分功德，他的善根呢，就能一念之间所有一切功德都能圆满，由此所有功德都能就近圆满，成就众生清净缘，能够自利利他度化众生的功德，这个清净的愿力通通都能够圆满成就，显示十大愿望的功德呀是不可思议。文字那么多，别的不用详细的记，记不了那么多，有一句话一定要把它记好啊！前面长文里面说啊，世间上到了临命终时，什么都舍掉了，通通都不能带去了，最后就有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以一切时引导其前，记得往生极乐世界。你只记得这几句话，就够明白这个十大愿的这个功力是殊胜了啊！临命终时，万般哪不去，唯有业随身 而只有你修十大愿的功德，维持愿王不相舍离。这个十大愿王时时追随在你的心边，不是身边，因为身是会坏的，心力精神不会坏。这个十大愿王追随在你的精神呢，他会领导你很快到了最安乐的地方去。假如您愿生西方，他就会引导你到极乐世界，一切功德都由此成就。所以临命终时一切都会舍离，没有一样带得去，只有这个愿王领导你到你所要到的目标。记得这个话，就可以了知十大愿王的功德，他的殊胜力量有多大，要好好的学习。那么偈颂最后一首偈颂总结回向，这一首偈颂总结回向，不是按照常文来，常文里面十大愿王到了最后他没有这个文字，不过这是根据十大愿第十愿的普皆回向因生出来的这个偈颂，所以最后结束说：我此普贤殊胜性，无边圣夫皆回乡，普愿称你诸众生送往无量光佛刹。这是总结上文的回向句。总结上文说：我所修的普贤菩萨殊胜的修行法门，福报很多，无量无边，无量无边最殊胜的福德，我通通回向。回向到哪里呀？我普愿一切沉溺在三界六道的众生，沉沦溺陷溺三界六道中很深的陷溺在里面呢，轮回流转不得解脱，所以叫做沉溺，希望所有受苦的三界六道众生很快就解脱，愿意往生佛国的话送往无量光佛刹。无量光就是阿弥陀佛光代表智慧光代表智慧，寿代表福德，光寿就是福德智慧庄严所以翻成无量光无量寿佛实际上越通途江每一尊佛都是无量光无量寿福德智慧庄严，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他更是殊胜的福德智慧庄严，是无量光无量寿。假如你愿意要往生，他会引导你很快就到极乐世界，速就是快，往就是去，很快到极乐世界去差就是极乐世界的福国。这是偈颂里面第二段正说偈颂说完了，接下去有三行多的文字是崇颂的结叹总结上文，赞叹普贤善说，是佛的赞叹。经文说：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以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望清净具一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如来赞言：善哉善哉。这是崇颂说完之后的总结上文赞叹普贤菩萨说得很好，这个偈颂前面的十大愿从开头到现在说的是太好了实际上善财五十参参呢，参到最后是普贤菩萨，他在亲近普贤菩萨的时候，普贤为他说法，善财听了之后到他的毛孔里面去游览观察所有的无量无边的世界然后普贤菩萨为他赞叹佛的无量功德，从这个四十华严就是第三十九卷三十九卷到幕后用偈颂赞叹佛的功德 如果是八十华严，就是第八十卷赞叹佛的功德，但是他赞叹完了就没有这个十大愿，因此啊，后人就把这个十大愿的这一品经，也就是说四十华严的第四十卷，把这个第四十卷的一卷经文呢、附在八十华严之后，成为一部华严经八十一卷，认为这样子就圆满了。实际上虽然大致差不多可以，不过这个四十华严里面呢，这个入法界品里面没有的地方还很多。关于这个道理呀，等这个文字说完之后，要讲这个弘一大师所说的这个华严经的读诵演习入门次第的时候再来说明。这一段文它是总结上文，儿时就是指普贤菩萨把这个句诵说完的时候，普贤菩萨是一位大菩萨，所以叫做摩诃萨。他在哪里说呀？在华藏世界的大法会中，如果按照四十华严的开头的序分，是在舍卫国祈寿结骨度缘，但是这个善财五十三餐是往南跑，并不是停留在舍卫国，那么往南跑后来的境界都是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里面，并不是在我们凡尘的这个地面上，所以普贤菩萨当时的境界也许就在长极光中，显现出他的不可思议境界。那么他在这个境界里面说完前面的句诵，对善财说完句诵之后，所以当时说诵的时候佛也在座，佛是主人呢、虽然不是他在说法，佛坐在这个中间的法座上，普贤菩萨也许就在前面来说这个十大愿王跟这个句诵。所以经文说以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句一，他在佛前，如来就是毗卢遮那佛报身佛啊，释迦牟尼佛的报身佛坐前讲说这个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普贤菩萨的四大愿他说完了，普贤菩萨说完了，同时说这个句诵，十大愿王的清净的句诵，清净显示这个句诵最为清净庄严，能够成就无量功德，包含无量福这个法门。这个句诵说完之后，所以叫做疑，善财童子听到这里呀，非常的欢喜了，所谓法喜充满了，法喜充满，所以文字叫做善财童子啊，踊跃无量，踊跃表示他得到法喜的情况啊，这个法喜充满无量无边，所以善财得益最大，最欢喜了啊，一切菩萨皆大欢喜，不止善财一个人听啊，还有很多菩萨在座在听。这些菩萨大家都生大欢喜心，那么这个境界说完之后啊，当时报身佛毗卢遮那赞叹普贤菩萨说：“如来赞言呐、善哉善哉，善哉的善就是好，哉于尾声，就是佛赞叹普贤菩萨说啊，你说的好啊，说的好。”说得太好了，说出这个话来，就是表示赞叹普贤菩萨善说，那么经过佛的赞叹善说呀，虽然不是佛自己说的，可是这个功归佛说，跟佛说没有两样，所以下面的文字啊，按照长文排下来，这是第三段结归流通，下面的经文呢，就是不但是这一品经的流通分，也是全部华严的流通分。 假如你读过六十华严、八十华严，都会知道。六十华严、八十华严到了最后，六十华严到六十卷，八十华严到八十卷，到了最后啊，普贤菩萨赞叹佛的功德，那个句诵说完之后就停止了，就没有后文了，所以没有流通分。前面六十、八十都没有流通分，只有正宗。那么现在这个四十华严，这个第四十卷的十大愿王到了这个最后有了流通分，这下文的流通分呢，不但是流通四十华严，同时流通全部华严。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次序的扩判，就是第三结归流通，总结把上文归于流通分，把这个法大法流传于近未来际。这个流通的文字有两段，第一功归佛说，第二十众受持。实际上是普贤菩萨讲的，可是这个功劳啊要归于佛啊，因为经过佛的赞叹印证，显示这个跟佛说的没有两样。经文就是尔时世尊于诸圣者菩萨摩诃萨言说如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时，这不到两行的经文就是功归佛说，实际上是普贤菩萨讲，但是这个功劳要归于佛，因为经过佛的印证跟佛说没有两样那么按照清凉国师的大书的注解呀，这个功归佛说的意义有两种。第一，把这一品经所有的功劳通通收归于佛，认为跟佛所说没有两样，普贤菩萨他不过是代佛把这个法说出来而已等于就是佛自己本身所说，这是第一。第二，总结全经全部华严经通通都是佛说，八十华严三十九品啊真正是佛自己本身说的文字很少，只有欧僧七品啊，那么其他多数都是大菩萨代说的，都是大菩萨说的。例如我们前面讲过的十地啊，十地品是金刚藏菩萨说的那么虽然都是菩萨说，现在结归佛说，因为佛的印证、佛的赞叹，而佛是说法主，他坐在中间就是代表他在说法菩萨不过是代说而已，所以功德要归于佛，等于佛说。所以经文总结说儿时，那个时候就是普贤菩萨具诵说完了，佛赞叹完毕之后，世尊一报身说毗卢遮那佛，应身有释迦牟尼佛佛有三身呢，法报应化当时佛跟诸圣者所有菩萨众，圣者指所有的菩萨众，普贤文殊之外前面所说的金刚藏等诸大菩萨通通包含在里面，这些圣者都是大菩萨，所以叫做菩萨摩诃萨。在这些大菩萨前言说如是，如是两个字总指全部华严经，不单指这一品，是总指全部华严经，因为这是一部华严的总结，所以总指全部华严。全部华严经都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都是不可思议解脱境界最殊胜的法门，所以叫做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圣法门。那么佛说这个法门说完的时候，所以叫做时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这个佛的境界，最殊胜的法门在华严经全部都已经说过了这是功归佛说，后边的文字就是结归流通的十众受持。当时大众听过这个大法之后，大家 都发心要受持啊。这个文字说不完，因为在这个十地品的第六啊，就是第十地啊，第十地那一卷经啊，后边我附有弘一大师所说的啊《华严经》读诵演习入门次第。关于这个《华严经》的读诵演习入门次第啊，我附在这个十地品第六的后边。啊，那么留到这个后边的十众受持的经文说完之后啊，把那个读诵演习入门的方式啊，也简单介绍一下。那么因此，关于这个华严方面哈，还有再一次，下一周把这个普贤行愿品的后边。十众受持的流通分的文字说完之后，接下去讲这个关于华严经怎么样子读诵，怎么样子这个研究啊，按照弘一大师的指示加以研究说明之后啊，就把这个华严部分呢、啊、就可以结束。我常说过，华严呢、啊、不是用讲的，华严要靠自己读诵。啊，没有办法完全讲出来，因此啊，我就打算，讲到十地品讲完，同时在第十地配合普贤行愿品也讲过了，这样子算是把这个华严这一种的功课告一段落。十地品以后的经文不讲了，怎么不讲呢？老实说，我没有这个智慧，我学得很浅。那些高深的理论啊，菩萨的境界，佛的境界，我讲不出来，我自己看可以，我不会讲。第二啊，我纵然讲啊，我想大家未必听得下去，都会觉得这个与我没关系，我何必这样做冷淡版啊，会有这种感觉。因此之故，下一周把这个华严告一段落讲完之后啊，接下去的时间打算哈用国语讲楞严经，因为客家话讲过之后啊，很多人电话写信要求我用国语讲楞严经。他有人说，这么大部这么重要的经用客家话讲，假科秀，很奇怪的。他说我用客家话讲假科秀，因为他听不懂。有人呢、啊、把全部华严楞严经的这个录音带全套十部。十套买回去一听，客家话唐五是完了啊、因此他就打电话来，哎呀，你怎么用客家话讲啊，不用国语啊？这个电话我记得很多，信也有。因此之故，我就下决心，剩下的时间我要讲楞严华严，到下次讲完就告一段落啊。先在这里说明，但是下次还是要把后文讲完才能算一段落啊。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啊，小伙。